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总统蔡英文呢，本星期结束了对南太平洋三个邦交国的访问后，过境美国夏威夷。他在夏威夷通过视频对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当时在场的有传统基金会创办人福纳、美国国会两位力挺台湾的参议员加德纳和众议员约霍。蔡英文在演讲中几次提到印太集体安全的重要性，他还表示他领导的政府本着寻求共存而非对抗、寻求和解而非冲突的精神维护台海的现状。那么集体安全的提法有哪些内涵和新意？他对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又有什么影响？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在演播室的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黄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以及在台北的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我们欢迎两位。那么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博弈你好。
这个林光你好，以及两位嘉宾好。
好，欢迎范教授。好的，那么首先呢，
博弈好，还有柯博春好。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演播室的这个黄教授啊，那么蔡英文总统呢是结束了为期这个八天的这个外访，那么在过境美国夏威夷的时候呢，周四晚上是返回到了台北。那么他在桃园机场讲话的时候呢，发表这个演说啊，他说这次他在夏威夷过境这个待遇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您怎么评价这次蔡英文总统在美国的这个过境，他是不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待遇呢？
蔡英文他的过境夏威夷啊，其实跟过去马政府的做法有点不一样。就是马英九他在出访太平洋岛国的邦交国的时候，基本上采取的是从关岛过境，因为这个路线比较顺。如果从夏威夷的话，其实那叫绕路，那不叫过境。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尊重蔡总统他自己路程的选择。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他在夏威夷能够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中华民国的外交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外交其实不分什么蓝色、绿色、白色、红色等等，其实应该就是为了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这个地方的生存做努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出去的这个过境，我觉得他意义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他在夏威夷的受到这些待遇啊、安排啊等等的，是不是前所未有？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就是从他所做的事情来讲，其实并没有跟过去有太大的差别。为什么没有太大差别呢？因为我们看到他参访了智库，然后呢举行了视讯的会议。虽然说这视讯会议是连线到美国的华府，可是这个蔡英文在台北也做过，过去的马英九做过，陈水扁都做过，所以其实这个不能算是一个什么突破。那但是呢，还有一个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蔡英文他在这边参访了一些这个夏威夷的这个州政府内部的部门啊。那因为他是夏威夷州，他是美国联邦下面一个州，所以他的敏感度其实没有那么高。那至于参访的部门也是这个紧急应变的这个灾防中心的这个部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方面来讲，或许这是一个很正常、规规矩矩的一个过境外交。那是不是突破呢？我觉得或许在这一部分我们就必须要存疑一下了。但确实有一个或许可以称作突破的，就是夏威夷参访这个夏威夷，对，蔡英文参访夏威夷州的这个民防灾变的中心的时候，这个中心部门的主管 Logan 他特别出面接待了蔡英文。这个 Logan 呢，他的身份又很特殊，因为他是美国国民兵的这个少将，等于他是由美国军接在的。那这确实是中华民国总统他第一次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公开的见到了美国具有将军军阶的军人，那这个是过去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台湾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这个虽然说我们说在形式上是个突破，但是呢我们可以细究一下实质上面是什么。夏威夷州下面的民防灾变中心，它其实就等于是一个州下面的一个部门，一级主管的部门。那这一位少将呢，如果我们把它换成是美国国防部的文官的话，其实这个少将的位阶还不如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所以呢蔡英文的访问，我们以中华民国总统之尊，如果对方是一位少将来接待，其实蔡英文在台北早就已经见过美国的副助卿甚至是助卿了。 那所以这一个少将以位阶来讲，说实在我们不用太高兴。蔡英文形式上他见到了美国的军人，而且是将军，这是确实是过境的第一次。所以内容来讲，我觉得我们大概高兴一下下就好了，因为台湾跟美国其实不应该关系只有这样子。我常常举个例子啊，就是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所以两边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具有主权敏感度的高级官员，譬如说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等，都不能够互相访问。可是我们看看美国跟北韩，就是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可是呢，在2000年的时候，欧布莱特啊，美国第一任女性的国务卿，她就往返北韩，到了平壤。然后呢，更不用看到蓬佩奥也去了北韩好几次 ，CIA 局长的任内，国务卿的任内，美国跟北韩没有邦交，但是高阶的官员可以交往成这样的。其实美国为什么不可以跟台湾也做一样的交往？我觉得这个是在蔡英文过境外交的背后，尤其特朗普政府对我们台湾这么的友善，这么的大力支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细究为什么台湾跟美国的官事的访问、官事的关系不能够再向上提升一步。
谢谢黄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范教授啊，您怎么评价蔡英文总统这次过境美国？那么您认为他这次过境外交的这个目的是不是达到了？另外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他这次是对这个传统基金会通过视频有一个讲话，据我们现在了解，就是他可能很快又要对这个 CSIS 就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要也进行一次这个通过视频的一个讲话。那么请您来综合来评述一下，范教授。
的确啊，诚如刚才奎博松所说哈，这如果按照顺路的话，其实从关岛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洋洲的邦交国是比较顺路，这是过去马政府一贯采取的方式，所以到夏威夷走似乎并不是很顺路啊。那也凸显就是说，蔡英文是希望透过在夏威夷这个地方能够比关岛更具有它的政治性。那我觉得美方大概也乐见于此，因为我们知道夏威夷它是美国现在的印太司令部的所在地，它的军事意义来讲比关岛来讲更重要，从政治性来讲也比关岛更重要。那诚如刚才奎博松所说，他这次见到的这个 Logan 就是少将啊，但他的官阶虽然不大，但是我们看到他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啊，美国可以说是公开的穿着军服，而且在军事的基地，然后来跟台湾的总统互动，那这个当然它的象征意义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过去来讲，即便这个我们的总统跟美国的军方见面，大概对方参与是一个比较闭门式的，也不太乐意穿军服啊。那还有这位Logan 呢，也是赠送了一张啊这个夏威夷妇女的这个抗敌的这个一张图片，对抗敌外敌的一个图片。那这个当然我觉得也非常针对性啊，因为蔡英文也是女性啊。看起来美国军方是乐见这个资讯的发展。那我们看到就在同一天啊，因为他是在3月27号，同一天那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我们看到了戴维斯啊，他刚好在美国的国会的听证会也特别提到啊，因为我们知道印太司令部就在夏威夷，虽然他人不在夏威夷，可同一天他在国会作证，他提到就是说一国两制呢，并不是两岸民众都意愿的啊。然后另外他强调就是台美之间要怎么样改善相互操作性的合作啊。那我觉得这点来讲，其实等于说在华府啊遥遥相对啊，虽然他在华府，可是也提到了台湾问题啊，甚至呢军方过去来讲不太会去针对政治上的议题来做讨论，可是这是戴维斯特别提到一国两制。那我们也知道一国两制可以说是从今年1月2号习近平提出了台湾方案以来啊，已经成为中共对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特别是在这个3月27号到30号，美国的另外一位副助理国务卿 Cook 啊，他也来台北访问啊，所以这次在上个礼拜这个一个礼拜之间呢，就是美台之间有非常多的互动啊，包含军方、包含政治、包含国务院，可以看出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啊。那也就或许是因为包含了蔡英文见到了这个 Logan 少将，或许也因为戴维斯提到了这个台美之间在军事上更多操作性的合作。那我们看到今天中共的这个轰六轰炸机啊，似乎这个穿越了台海中线啊，做了更进一步的挑衅啊，所以我们的军方也立刻是升空做拦截啊，目前是接近这个台海中线，看起来中共也感受到这个美方的这样的一种对蔡政府的一个善意，所以他必须要有强硬的动作。可是如此下去，会不会引发美国军方，诚如戴维斯所说的，更进一步的强化台美的军事合作？ 甚至会不会真的就会啊，美国的军舰会停泊到高雄呢？那看起来就会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前呢，可能中美两方在台海这一块的角力啊，会越来越多。也就是当美方他愿意啊给台湾更多的支持的时候，那习近平他肯定下不了台，他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动作。那这些动作可能又会刺激美国采取更啊这个支持台湾的动作，就变成一种啊这种螺旋、恶意螺旋的一个发展啊。那这个对于选举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那我觉得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嗯，谢谢范教授。那么我想继续请教黄奎国黄教授啊，我们注意到就是包括蔡英文总统在内呢，最近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民进党籍的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来对美国进行那个访问。之前呢有这个桃园市长郑文灿，那么还有刚才我们在专访中谈到这个基隆市长林佑昌，那么后面还有柯文哲市长都来了美国。那您认为就是说特别是刚才专访中，就是说林佑昌呢，他提到就是，台湾呢是美国印太战略中最重要，可是又是最脆弱的一个节点，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那您怎么解读他的这种说法？那么台湾在印太战略中，就是美国这个印太战略中，它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姿势体大啊，因为到底什么是印太战略？其实包括美国自己高阶的官员，他现在只是画了一个非常粗浅的蓝图。我们不知道他的印太战略到底指涉何方，不知道他的范围到底是政治、军事，还有经济，是不是还有像过去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有些文化、社会的交流。我们也不知道川普政府他会投入到底多少的资源在所谓的印太战略，更不用讲说印太战略的四个主要的支柱，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这所谓的四方联盟是不是还是紧密的一块。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日本跟印度，他们在最近这一年左右对于中国大陆态度其实是逐渐明显的在转变成正面友好的。譬如说日本的安倍，他跟习近平的这些高层的访问啊，还有见面等等，还有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各式各样的政治互访、经济互动，其实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跟我们两三年前看到的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印度呢，莫迪他也在去年的时候访问了武汉，而且他一年访问了中国大陆两次，跟习近平的见面，然后跟中国大陆这些经贸合同啊，还有这些人员的交流等等，也是越来越快，好像过去这个布朗那边的冲突就大家都烟消云散不见了。所以这四方联盟里面的日本跟印度对于中国大陆态度确实是在转变当中。所以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它的四根支柱如果两根已经，我不要讲摇摇欲坠，两个已经变成不确定的时候，那这个印太战略它的实质核心到底可以获得多少程度的巩固？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台面上一层一层一层所看到的问题。那更不用讲说台湾在这印太战略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我先跳出这种往上一层看，就是印太战略到底要干什么。很多人都说印太战略其实是要取回美国在亚洲还有印度洋这边过去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优势，甚至呢，有些人他根据美国的这些国防安全、国家安全的官文书，他说这些印太战略其实它是来围堵或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当然同时间也针对俄罗斯。好，如果这样的说法是对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台湾在这个印太战略上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台湾是不是印太战略里面最重要又最脆弱的一个环节？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啊。那我们先看台湾是不是最重要最脆弱的环节。我不太敢说台湾现在还是美国所谓的这个东亚西太平洋或东亚第一岛链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可以讲说，在19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台湾确实是可以讲说它是最重要的环节或者说之一。因为当时的这个军事科技的发展，只要谁控制了第一岛链，就可以相对成功的遏制中国大陆的远洋海军空军的扩张。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军事科技武器的发展，不只是这些尖端导弹的技术已经可以轻易的越过第一岛链，而且第一岛链不一定能够拦截得到，充其量可能只是侦测到中国大陆发射这些高端导弹的讯号， 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拦截到它，然后中国大陆导弹就可以直接往东边飞过去了。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已经开始相对自由的穿越，包括像琉球或者钓鱼台附近的宫古海峡，然后呢它也可以在台海的中线附近，不管是派船舰或是派轰六等等，像刚刚视频兄讲的这些战轰机等等的，甚至还绕着台湾海峡。那更不用讲它在南海也是以掌控南海为第一优先，也进行了相对于自己可以自主处理的这些军事的穿越。所以第一岛链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确实还是一个向东扩张的压力，但是呢绝对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更不用讲说台湾，你看它可以从台湾北边的宫古海峡穿过去，它也可以从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过去，它也可以绕着台湾岛飞行或是航行。所以台湾如果真的是最重要的印太战略的位置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不会这样坐视不管。但是我不是说台湾不重要，而是说台湾可能不是最重要，因为其实以美国在亚太的军力部署来讲的话，其实它重中之重还是日本，还是日本。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或许就是在朝鲜半岛跟关岛这两个地方，因为朝鲜半岛其实它主要就是针对要遏制北朝鲜的这些可能的军事挑衅。关岛的话呢，是等于在第二岛链作为随时去支援第一岛链重要军事执行动作的这个军事后勤的这个中心。所以我说美国在日本放了最多的海军跟空军的实力，也培植日本变成亚太数一数二的海军跟空军的大国。所以我觉得日本其实或许以目前的军力，以目前的军事战略态势来讲，可能才是美国在印太战略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台湾是不是最脆弱的呢？我觉得这倒是蛮有可能的。这个脆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国防武力。因为中华民国的国防预算其实每年大概都有3000多亿新台币，三千多亿新台币大概也就是100出头亿的美元。可是这3000多亿新台币里面大概有2100亿还是2200亿都是给军人的薪水福利，或者是退役军人的这些退休金年金等等的，真正能够拿来操作的其实不到1000亿新台币。换句话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可能会卖给台湾 F-16B， 就是最新型改良的这个战机，其实这个都是要台湾要从特别的预算甚至要举债才能够去买这么多60几架的这些 F-16B。 那台湾的国防的预算相对来讲是不足以支撑它在所谓的印太战略里面要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更不用讲说台湾现在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政治新防的部分。台湾为什么最脆弱？因为台湾，我应该讲中华民国好了，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它还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有人就是支持中华民国，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就是要台湾独立重新建立一个国家，有些人他想要加入美国变成美国的51州，有些呢甚至他觉得台湾应该要回到日本的怀抱。更不用讲说有些人觉得台湾干脆就双手一举就直接交还给中国大陆算。所以台湾这个土地上中华民国治理之下有这么分裂的国家认同，更不用讲说社会上现在似乎有点阶级分裂的感觉，包括你是军公教好像就是应该是要这个有些这个不正义不公平的这个享受应该要被拿回来，还有包括像这个台湾的这些劳资阶级的纠纷等等，更不用讲说台湾隐隐约约那所谓的族群冲突，只要在选举的时候或多或少还是会浮现出来。所以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如果国防相对是不是那么给力的，然后它的内部又是这样的分裂，那当然看着这个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来讲，或许台湾确实是一个最脆弱的一个印太战略的环节。所以台湾角色是什么，我想很快的讲一下，不然视频兄可能在台北等太久啊。所以台湾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印太战略的角色我觉得有点吊诡，因为台湾如果全心全意的帮着美国的川普政府在执行印太战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对台湾这个地方的压迫一定会更加的深，不只是军机军舰的绕台，甚至呢包括在外交上面对台湾的国际空间进一步的压缩，还有呢对于台湾一些重要的国际的这些国际的连结，包括像经贸的管道等等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都会进一步的让台湾知道一面倒靠向美国对台湾是不利的。但是呢，我没有看到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他在去年的时候也喊出来的说他的新南向政策要跟美国的印太政策挂钩。好，所以我再讲回来，那印太政策如果他真的是针对中国大陆有高度的针对性，那蔡英文不是把我们的新南向跟印太战略挂在一起，那新南向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等于在遏制在针对中国大陆。那我不希望两岸关系走到这一步，因为走到这一步对台湾绝对是弊多于利。所以我觉得台湾在印太战略的角色，现在台湾政府不讲清楚，美国当然不会讲清楚，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官民之间都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怎么样选择台湾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两强之争的下面要采取怎么样的途径求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好，谢谢黄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蔡英文总统呢在这个过境夏威夷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刚才也导语中也提到，就是说他通过这个视频呢对这个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是发表了一个演讲。那他在这个演讲中呢是几次提到了这个集体安全的这个概念，那么请您来解读一下集体安全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新意，这种说法有什么样的新意，那么他对美台关系和这个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回国总提出来的问题啊，我是赞同，的确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啊，因为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刚刚发展，所以并不是很清楚啊。可是就像我们对于一带一路，中共的一带一路，其实到目前为止，好像除了提出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好像也没有看到一个太具体的东西啊。我想它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框架了哈，那先从框架出来之后，再去慢慢的去填补它的内容啊。所以我想大概这个时候。这个印太战略的确我们也很难看到非常具体的啊，但是我想假以时日吧，应该会看得到。那另外就是有关于，的确就是说日本跟印度啊，最近跟中共的关系是有改善啊。但我们知道，因为日本即将啊要召开这个 G20 在今年，那也很希望能够邀请啊习近平能够来参加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的确啊，这个中日关系是有改善，中印关系有改善。可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讲，这个。在这个双方面在经贸的关系是想恢复，可是根本在安全的问题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深的那个矛盾啊。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中共的这个在这个轰炸机啊，经过轰六啊，虽然是经过台海，但是它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所谓的群岛这个附近啊所进出的，所以也引发了日本军方的很高度的紧张。那印度来讲，我们知道它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中共是一向支持巴基斯坦的，就双面方这个矛盾呢，我看也是很根本性。就双方面虽然有一些回温，但是我觉得结构性的问题还是需要长期来才能够做解决的啊。那接下来就是说有关于蔡英文强调集体安全的问题啊，事实上，当然我觉得台湾也不要一厢情愿啊，好像就认为台湾绝对是美国这个第一岛链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目前看来啊，台湾是相当坚定的站在美国这一方啊，特别是站在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阵线里面啊。那包含就是今年的3月2号啊，蔡英文在接受这个日本产经新闻的访问的时候，也提出来台日间是不是可以进行所谓的安保的对话啊。那随后就有很多的台湾的媒体，包含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说啊，日方有表达说没有考虑啊。可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包含日本的政府的发言人菅义伟，还有日本的外务大臣河野太郎，都提到对于这个问题要适当妥协的这个应对啊，表示就是说日方也并没有完全的排除，也没有说没有考虑啊。所以我觉得基于就是目前中共不断的在这个钓鱼台海域，不断在这个地方不断的进行这个轰六 K 的这个军机的这个进出，那在南海地区还是不断的在这个从这个增加的这个武力的装备。那我们看到最近英国甚至法国的航母都已经到了太平洋来做巡弋啊，以及澳洲也对于中共在南海的积极的部署感到非常的忧虑啊，甚至呢我们在大洋洲的邦交国现在并不是我们担心他们跟中共建交，现在连美国甚至连澳洲都担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台湾当然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相当的重要啊，但我们有觉得我们不必这个夜郎自大，但是很多地方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最近台美之间在各个层面上的一个互动，可以说是创下史无前例的一个密切啊。那我相信 除了在台湾在这个军事上啊，在安全上跟美国有相同的利益之外，包含像在民主、在宗教自由上也有相同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这个集体安全的概念呢，不单单是单单是指的是这个军事的安全，其实包含的其他的，比如说价值观的安全，还有其他在这个区域的和平的稳定的安全来讲，我想台湾还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当然是希望呢能够获得美国更多的支持，帮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浅见国造过去一直以来是台湾所期待的啊，包含从蒋中正总统以后，每一位总统都想发展，都发展不起。那这次呢，也在美国的支持之下，看起来浅见国造最近在立法院的这个秘密会议上面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了啊。那我想这也是在美国的提供的援助之下，就我相信台美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可以看得出来还是相当稳定，而朝到一个正向的发展的方向。
好，谢谢范教授啊。那么现在已经有不少网友给我们发进来这个有关的这一些评论和他们发表的一些看法，还有提问啊。现在我们就选读几位网友的这个提问。那么有一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是发出了向嘉宾提问啊，就是说刚才两位也谈到，就是这个今天有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军机呢，就是穿越这个台湾海峡中线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有共军两架歼十一就迫不及待穿越海峡中线，并史无前例在中线以东逗留了十多分钟。那么大陆的也有一些自媒体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评论，就是武统台湾就在蔡英文当总统的那一秒就开始了。那么想请问这个嘉宾，那么台湾应该如何应对起？想先请这个黄教授能请您来简短的来评论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就是说这个武统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大陆它这个动作其实是针对了台湾一部分的所谓的分离势力，尤其再加上美国，它做了一个警告的讯号，就是如果美国对蔡英文过境夏威夷，把正式少将军阶的官员都带出来给蔡英文见面的话，那我这边解放军我也不会客气。换句话说，其实从蔡英文过境夏威夷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美国跟中国大陆军事对峙态势在升高了。对台湾来讲，武统的可能性当然存在。中国大陆从建立的第一天，1949年就没有放弃过武力统一台湾，所以我觉得这是台湾所有的人民应该要放在心里面，就是两岸关系交流的同时，但是也要小心武统可能性的发生。
好，谢谢黄教授哈。那么还有一位，就是一位网友叫 Jerry 哈，他提到了也是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过去呢，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是签署过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么但是在台美断交之后就是被迫的废除了。那么他表示呢，希望将来蔡英文政府能够积极与美国协商签署一个新的共同防御条约，让美国来帮助台湾对抗中共并吞的一个野心。那么中华民国政府呢，也可以把金门马祖作为这个军港租借给美国，让美国常驻在这两个离岛，并且美国秘密协助台湾提升国防能力，甚至和日本、韩国共同研发核武器，以加强区域安全联防，阻止中共并吞的野心。那么想请这个范教授能不能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这个共同防御条约这样简单的回应一下。
我觉得在目前来看哈，因为台美没有正式的邦交，那如果做这样的行为，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我觉得并不符合目前台美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状态，第二个当然也会更加的刺激中共啊。那我觉得刚才所提到像这个歼十一的这个军机啊，它终究是不是中共高层及习近平亲自下令的，还是说下面的一些军人有点故意想要表现擦枪走火啊，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都会造成双方面的一个误判啊。那甚至我像刚才讲过，那美国看到中共的军人做这样挑衅，会不会更加的强化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那会不会又会演变成类似1996年台海危机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共的现在习近平正在出访，那是不是军人为了擅自做表现、做主张，引左误右，这是很危险的啊。那如果又回到了1996年台海危机，那就会造成对于台湾总统选举的影响啊，当然也会刺激更多啊。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有5位参众议员已经提名要求美国的这个国会议长啊佩洛西邀请蔡英文去华府啊去国会演讲，这样的一个会不会反而也刺激了美国国会更加大这样的动作啊？那这样彼此一来一往，我觉得让中共可能习近平来说他会更加下不了台，他可能要采取更强硬的动作。那这个到最后我觉得 可能对双方面都不是好的。所以说是不是习近平他现在啊，包括我们看到前阵子这个欧阳娜娜被指名是台独歌手，他的父亲欧阳龙竟然是国民党的发言人，这是非常荒谬的啊。后来中共环球时报自己也发觉打错人了，才赶快要鸣金收兵了。可是他的那个伤害已经造成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有些下面的人是不是他也是揣摩上意啊来做这些动作，可是他可能所造成的影响啊就不会只是像欧阳娜娜这样的一种政治层面的，而且可能是更严重的啊双方面发生军事摩擦，那这样的话啊我觉得是要值得密切关注。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呢，简单请教一下，先请教在华府的黄飞博教授，就是目前我们可以了解到，刚刚我们讨论的都是跟台美中有关的问题。那首先想请教黄教授的，就是说先前我们也提到了蔡英文总统多次的提出了所谓的集体安全的概念。他甚至提出过啊，如果说中共对于台湾有这个冲突的话呢，台湾要挡住第一级，然后呢之后呢希望这个世界呢这个台湾支持台湾民主自由的盟邦呢能够协助台湾来抵御中共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台湾的冲突啊。那么您是否认为说蔡总统屡次做这样的表态是认为中共对于台湾的威胁已经相当的迫切了？另外呢，这个 AIT 在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林英杰也说了，目前台美关系是40年来最好的这个水平。您是否同意林英杰这样的看法？两个问题请教黄教授。
好，谢谢博弈兄啊。其实我们看到蔡英文他其实在2010年或是2011年左右已经在强调所谓集体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湾加入亚太集体安全的重要。可是呢，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一路看下来，会发现其实蔡英文他的集体安全的概念是混淆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学国际关系学外交都知道，集体安全它指的是什么？它其实代表的这个做法之一就是联合国。联合国其实它是一个所谓的国际大家庭，所以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只要联合国会员国里面有任何一方轻启战端的话，其他国家应该要起而攻之，去阻止那个国家发动侵略，这个是所谓的集体安全。可是呢，从大概这个89年一路看下来啊，蔡英文讲的所谓的集体安全应该是我们讲的军事同盟，也就是说台湾跟包括美国、日本或是印度、澳洲等等所有友善台湾国家愿意对抗中国大陆的国家加入，变成一个军事同盟，对抗可能会发动军事行动的中国大陆。所以我个人会把蔡英文讲的集体安全是视为严格来讲就是所谓的军事同盟。那这样的一个安排，我觉得会把台湾直接推到了台面上，因为台湾过去是在美国跟中国大陆大型战略架构下面的一小块棋子，那台湾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虽然说我们都不满意，因为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国际空间、外交自主性还有国防战略的发展，可是现在其实中华民国能做的很有限。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从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台湾地区才可以一路发展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如果现在变成所谓的集体安全为名的军事同盟为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台湾马上面临到第一岛链中国大陆直接的军事威胁，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共的这些战机或是轰炸机绕台等等的，台湾放第一岛链的最前面的这个威胁，我觉得马上看到就是台湾民心的变动还有社会的混乱，更不用讲说外资可能就不愿意进来了。台湾其实最根本的经济命脉就是在经济，所以如果台湾这个地区台湾海峡变成一个危险的海峡的时候，我相信其实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一定还是台湾。那至于那个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讲的台湾美国关系是过去40年来最好的，我相信在川普政府他刻意的要拉拔台湾支持台湾用以制衡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大战略的构想来讲，确实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步步的放松已经达到我觉得是过去40年来至少跟其他最好的状况应该是已经并驾齐驱了。我不敢讲现在是不是最好，但是它绝对是已经是跟最好的状况之一的这一个表现。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在台湾都会担心说，如果川普政府对于库德族的态度是可以支持也可以马上就丢掉， 让川普对于土耳其的态度也是变来变去的。那甚至川普本人对于普丁的态度也是根据他个人的喜好，往往会跟美国的官僚会做出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政治判断。那到底川普对台湾的爱到底是真正还是假意的，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时间慢慢一步一步来观察。
好的，谢谢黄贵博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范教授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目前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战看起来有点就是已经平缓下来了，那这样对于台湾会不会像刚刚这个黄教授讲，说不定美国只是利用台湾，那这样子目前美中贸易战缓和的情况之下，那台湾是不是要多加注意？
的确，我们其实也乐见中美的贸易战能够恢复平静啊，因为这个实际上中美贸易战开打的话，对台湾来讲也不见得有好处啊。但是我不认为说中美的这个，第一个我不认为中美的那个贸易的冲突会这么快解决，因为像美国要求的不是说你再给我买什么更多的东西或开放市场，美国要求的是整个体制的这个建立，甚至美国可能希望直接去参与这个体制的建构。也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监督跟执行的机制，就像之前美国参与了整个中兴公司的整个的组织的改建，等于我参与其中。但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某种程度我认为是一个是对国家来讲的尊严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侮辱啊，甚至有人认为是，我看到一些中国大陆的网民说，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割地赔款啊，那个就是感觉是让自己的主权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两难，就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不断的强调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啊，强调了利害我的国，可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必然必须要跟美国做这样的一个让步啊？所以我觉得我并不认为这个中国大陆要考虑他内部的权力是否稳定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另外，中美如果真的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我觉得也是好，但会不会影响到跟台美的关系？我觉得不会啊，因为我觉得从川普上来之后，我们知道他做了一个很重要，就是中美关系跟台美关系某种程度是挂钩的、脱钩的。比如说，从2016年三月的川普跟招待习近平的这个海湖庄园的会面，还有2016年十一月川普到中国去访问，我们看出来，基本上来讲，都不谈台湾问题，美国必谈台湾问题。当然，中国大陆有没有提台湾问题，应该有，但是美国没有回应。所以，美国现在是把台湾问题跟台美关系、跟中美关系似乎是泾渭分明。中国大陆当然当提出的时候，美国就说我们还是没有改变我们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则，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来做呼应。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状况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我们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请两位来宾各以简单的30秒为我们做一些最为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是不是先请在华府的黄奎博教授？
好，我们看到美国川普对印太战略的变动其实一直存在，然后川普他政策的一致性也受到不少人的质疑，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又遇到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确实要步步为营。不要因为外交的小小的一个过境而太高兴，也不要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的改善而气馁。我觉得台湾应该把握自己的战略目标、战略地位，好好的抓紧跟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机遇期，继续为亚太和平、为台海的和平还有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台北，范世平教授。
是的，我也是觉得，虽然这样台美的关系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好，但是我也不赞同有些人说啊，台湾就应该要宣布台独，或者是要怎么样采取更激进的做法。我觉得这个恐怕也反而会造成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损害，美国也不乐见。当然，我也认为美国加强对台湾的这个互动有它价值观的一面，特别像宗教自由方面，美国是强调包含去年的这个美国的宗教这个会议邀请台湾参加啊，但我们看到上个月的印太宗教自由会议在台北举行，这个有价值观的层面，当然也有它利益的问题，美国当然占有它自己的利益。所以台湾每天其实最担心的两件事，一个就是中共会不会武力犯台，第二个就是美国会不会抛弃台湾。我想这几十年来台湾每天是因为这两件事在担心，所以我相信我们也是很务实的来看待台美关系，我们也不要过度盲目的乐观，或者是过度盲目的自以为是，而是要更务实、更审慎的更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样才能够确保台湾维持一个安全。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大家，林峰。
好的，那么今晚海峡论坛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博弈和范世平教授以及华盛顿现场的黄奎博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呢，您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两个维护大行其道，习近平新党国体制成型，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